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5年5月24号星期天，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美国东部夏令时上午7点，我是杨明，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主持这个小时的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纪念阿富汗战事结束后的第一个阵亡将士纪念日，前美国中情局官员认为美中战争风险大，美国表示在南中国海飞行符合国际法，中国对此表示强烈不满，美籍华裔科学家奚晓星涉嫌向中国输出敏感技术被捕，日本投资1100亿美元用于亚洲基础设施，意在抗衡中国主导的亚投行。以上主要内容，欢迎收听。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奥巴马总统在美国阵亡将士纪念日前夕对全国民众发表讲话。奥巴马总统说，这个周末是阵亡将士纪念日周末，这是我们大家缅怀所有那些为了我们能够生活在自由和安全的环境下而献出生命的男女军人。奥巴马总统说，今年这个日子尤其具有意义，因为它是阿富汗战事结束后的第一个阵亡将士纪念日。他说他将于美国首都华盛顿当地时间星期一去距离白宫不太远的美国国家公墓阿灵顿公墓，悼念在过去所有战争中阵亡的将士，包括2200多名在阿富汗战事中丧生的美国将士。在美国每年五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一是阵亡将士纪念日，这个节日主要是纪念缅怀那些在历次战争中为国捐躯、为世界其他地区和平献出生命的将士。伊拉克政府军和什叶派穆斯林民兵组织星期六在拉马迪东部一带发动了抗击伊斯兰国的反击战，这可以说是伊拉克政府军和什叶派民间武装联合发动的首轮收复拉马迪之战。拉马迪一个星期前被伊斯兰国极端组织攻陷。拉马迪是安巴尔省的首府，它的被攻陷对伊拉克中央政府来说是一个强烈的打击，潜在的负面影响非常巨大。伊斯兰国是一个以逊尼派穆斯林为主的极端组织，这一组织目前控制了位于伊拉克西部的安巴尔省的绝大部分地区。安巴尔省与叙利亚、约旦和沙特阿拉伯接壤。分析人士说，假如伊斯兰国这一极端组织不被成功的钳制住的话，伊拉克总体的形势将受到影响。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伊斯兰国激进分子近几天来显著地扩大了他们的地盘，此前盟军的空袭一度使他们受挫。伊斯兰国武装攻占拉马迪几天之后，星期四又夺取了叙利亚历史名城巴尔米拉。美国国会共和党人要求美国军方加强介入对伊斯兰国的战斗，但奥巴马行政当局拒绝了这一战略。下面是霍克在华盛顿的报道。
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公布了他们说是在巴尔米拉城外的录像，那是一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名单上的古城，有很多壮观的历史遗迹。基于录像，令人担心伊斯兰国会肆意捣毁那里的古迹，就像他们捣毁伊拉克其他城市古迹一样。
I would appeal strongly.
我要再次强烈呼吁各方重审他们的战略，重审他们的军事行动，保护保存巴尔米拉。
And to protect and preserve Palmyra.
星期四，国会共和党人呼吁美军对伊斯兰国激进分子采取更为协调的行动，包括向该地区派遣地面部队。
我们需要组成一支阿拉伯国家军队，我们参与其中，进入叙利亚，收复被伊斯兰国占领的土地，捣毁他们的哈里发政权。
也有参议员主张向库尔德民兵武装提供武器跟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战斗。
库尔德武装实际已经在那里了，现在的问题是伊斯兰国武装在使用他们从伊拉克那里夺取的美国装备，而库尔德民兵武器陈旧，奥巴马政府拒绝向库尔德人提供武器，这毫无道理。
奥巴马行政当局排除了美军再度卷入一场代价高昂、历史长久的战争的可能性。奥巴马政府认为这种卷入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即使那些主张美国在叙利亚采取更多行动的人对此也表示同意。
向那里派遣美国军人不是解决办法，美国军队在那一地区参加大规模战斗不符合美国人民和那一地区的利益。
美国参与了对伊斯兰国据点的空袭，那些空袭帮助了当地武装力量从激进分子手中夺回失地。美国向叙利亚反对派武装提供军事训练，有关官员表示这一过程需要时间，但它是有效的。例如反对派武装解放了叙利亚城市科巴尼。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播报几则跟中美关系相关的报道。近来美国对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陆的作为开始做出强势反应。美国军方这个星期公布了海神号侦察机在争议岛礁的巡航，但也引发了中国政府的强烈抗议，认为美国的做法非常危险也不负责任。前美国中情局副局长莫雷尔发出警告说，美中两国未来绝对有发生战争的风险。下面是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五角大楼星期三首次经由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公开对中国在争议岛礁填海造陆的侦察视频，以及中国海军对美国军机发出的警告音频。CNN 在报道中援引前美国中情局副局长莫雷尔的话说，尽管战争不符合美中两国的利益，但是两国在南中国海发生战争的风险绝对存在。莫雷尔说，中国是一个崛起的强权，美国是一个既有强权，美国是不是要退让一些，中国是否会步步进逼，这是美国下一任总统必须面对的重大议题。美国如何面对中国强势崛起，一直是近几年来华盛顿政治圈和学界的热门话题。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上星期就对这个问题有过一场讨论，两位基金会资深研究员对美中两个强权如何在西太平洋共处表达了不同观点。中国问题专家史文认为，美国只要和中国保持力量平衡，双方各自确保自己的国家利益，就可以达到维持西太平洋稳定的目标。美国不需要如过去一般，一定要在西太平洋保持绝对优势。史文说，
美国与中国唯一的合理解决方式就是转变到双方在西太平洋维持一个稳定的力量平衡。我不是指全球性的，而是只要在西太平洋地区两国的重大利益能够得到保障就好。没有一方能够在所谓的第一岛链范围内在军事上有明显凌驾于另一方的优势。
不过也是卡内基基金会资深研究员的国际安全与亚洲战略专家阿什利·泰利斯不赞同这种看法。他说，中国在区域的军事扩张，在海洋争端中的强势作为，不但引起周边邻国的不安和惧怕，也让美国的盟友担忧华盛顿对他们的承诺是否仍可信赖，美国是否有能力来制衡中国的行为。因此美国有必要保持在区域的绝对优势。泰利斯说，
If the regional states begin to fear，
如果地区国家开始感觉到美国武力投射能力跟不上中国军力发展的速度，那么基本上美国的延伸吓阻力量就变得越来越不可信。地区国家会认为他们无法继续信赖美国的实力，或许会让他们有诱因走不同的方向，其中有许多并不符合美国的利益。
泰利斯认为，作为一个既有强权，美国应该引导中国成为一个负责任与遵守国际规范的强权，让他知道必须为自己的行为带来的后果承担责任。美国也不能为了解决与中国的困难，就放弃对盟友的责任与义务。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美国表示，美军在南中国海的行为符合国际法，并将继续进行侦察飞行。中国星期五表示强烈不满，称这类行为极易引发误判，导致意外事件。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星期五在例行记者会上就美军反潜侦察机抵近南中国海岛礁侦察答记者的问题时表示，此举对中国的岛礁构成潜在的威胁，极易引发误判。洪磊表示，中国对此表示强烈不满，要求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和挑衅行为。
我们对此表示强烈不满，我们要求美方严格遵守国际法和国际规则，不得采取任何冒险和挑衅行动。
美国军方星期三首次向媒体公开了其 P8A 海神反潜侦察机在南中国海巡航侦察的情况。中国海军向飞越南中国海岛礁的美国侦察机发出多达八次警告。
Foreign military aircraft, this is Chinese Navy. You are approaching our military alert zone. Leave immediately in order to avoid misjudgment.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说，一个声音用英语喊话说，这是中国海军，这是中国海军，请立即飞离。而美军也曾回应说，美国军机是在国际领空飞行。
I am a United States military aircraft conducting lawful military activities outside national airspace. I am operating with due regard as required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美军公开的电视画面还显示，美军人员不断记录下中国海军的警告，并向随同的记者指出永暑礁上修建的跑道、军营等设施。2001年4月，一架美国海军 EP3 型侦察机在南中国海执行侦察任务时，遭到中国海军两架歼8战斗机拦截，其中一架与美国军机发生碰撞后坠毁，飞行员丧生。美国军机迫降在海南岛陵水机场后，美国的24名机组人员在中国被扣押了长达近两个星期。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国际超导物理学界极负盛名的天普大学物理学系系主任美籍华裔科学家西小星，5月21号下午在宾州被捕，涉嫌罪名是非法输送美国敏感的国防科技给中国企业和中国政府。西小星的系主任职务已经被校方暂停。在此前几天，中国天津大学教授张浩被捕，他和其他5名中国公民因涉嫌经济间谍罪和窃取商业秘密被美国联邦政府起诉。下面是思阳的报道。
美联社的报道说，联邦检察官指控西小星为了获得在中国的重要职位，向中国一家公司提供美国公司研发的电子技术的数据。另外，他还承诺让中国在超导技术方面获得全球的领先地位。西小星现年47岁，居住在宾夕法尼亚州的费城郊区，他来自中国，规划入籍成为美国公民。5月21号，西小星在美国地区法院出庭，被控4项罪名，缴纳10万美元的保释金之后获释，目前正在等候进一步的审理。天普大学发言人雷蒙德·贝茨纳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时证实了这个消息，并表示目前天普大学已经暂停了西小星的物理系主任的职位。他说，
So yes, an interim chair has been appointed. That's correct. He remains a member of the faculty.
是的，已经任命了临时主任，但是保留他的教职。
天普大学的官方声明说，因为西博士需要处理手边的事务，已经任命了物理系的代理主任，但是西博士将继续留任教职。联邦检察官说，西小星2002年利用教授的年休机会到一家研发二硼化酶超导薄膜装置的美国公司工作。二硼化酶可以在高温下导电，而西小星帮助研发可以让这项技术投入使用的高品质的薄膜。此后，西小星加入中国政府的一项科技创新项目。联邦检察官说，2004年西小星获得美国国防部的一笔经费，购买了这项装置。但是检方说，西小星在他的中国籍的博士后的帮助下，通过分享技术利用这个装置为在中国的第三方包括政府机构牟利。根据检方截获的电子邮件，西小星还向中方保证在中国建立国际级的薄膜实验室。起诉书中没有说明美国公司的名字。西小星2009年加入天普大学，之前曾任职宾州州立大学。他于1987年在北京大学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如果罪名成立，西小星面临的最高处罚为80年的监禁和100万美元的罚款。根据网上的公开资料，西小星还是上海交大理学院物理系的兼职教授，曾在国际刊物上发表300多篇科研论文，并持有三项专利，是美国物理学会会员。西小星教授被控事件前不久，曾在美国留学和工作的天津大学教授张浩5月16号在入境美国时被逮捕。张浩和其他5名中国公民因涉嫌经济间谍罪和窃取商业秘密罪被美国司法部起诉。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联邦司法当局指控张浩、庞卫和陈金平等天津大学教授和其他中国公民涉嫌窃取美国商业机密。这一事件在中美两国引起波澜。美方起诉书中提及中国的天津大学抑制学校有不当获利行为，但天津大学对此表示愤慨并坚决否认，认为美方此举是科学技术问题的政治化，会有损于两国间的学术交流。下面是穆小毅的报道。
美国司法部周二公布，张浩等6名中国公民已被起诉，其中张浩已在上周末被拘。司法部说，他们的主要罪名是为中国高校和公司从事经济间谍活动，窃取美国商业机密。天津大学对此表示严重关切。中国媒体中青网人民网5月22日引述天津大学方面的话说，他们强调教授的工作遵守国际科研标准和学术道德规范，校方为张浩及其在美家属提供援助。天津大学认为这起事件是科学问题，不是经济间谍问题，美方不应将此政治化。天津大学呼吁美国为以后两国间的学术交往提供保障。记者周四拨通天津大学宣传部的电话，对方在得知记者身份是来自美国之音后，表示负责此事的新闻发言人在外开会，建议记者自行查看中国媒体的相关报道。他说，
那就是我们需要对外回应的，就是在应该说是今天的一些新闻里边，应该说已经都有了，我们现在不再做新的回应。现在是这样，就是说那个如果我们有新的回复，我们会通过适当的渠道向媒体来公布的。
他还称，天津大学目前下一步的计划还没有。同时，这位宣传部的工作人员表示，他们不清楚被诉6人中的天津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庞卫和陈金平是否还在正常教课。记者试图拨打庞卫的办公室电话，提示是空号。根据起诉书，庞卫和5月16日入境时被诱捕的张浩相识于美国南加州大学。获得电子工程博士学位后，张浩入职思佳讯公司，而庞卫被安华高科技公司雇佣，两人都担任 FBAR 工程师。起诉书中指控的被盗商业机密就属于这两家公司。09年，二人不约而同地辞职回到中国，受聘于天津大学担任教授。据悉 ，FBAR 是薄膜体声波谐振技术，主要用于手机、平板电脑和 GPS 等移动电子设备，可以让手机和其他通信器材过滤无线电信号，改善通话。 除商业用途外 ，FBAR 技术还用于军事和国防。起诉书指称，天津大学从商业和军事实体那里获取提供 FBAR 的合同，并在中国政府开办的天津经济开发区开设诺斯威系统有限公司。目前，该公司网站已无法打开。但是，从该公司早前发布在网上的招聘信息中可以看到，公司规模100到499人，总部位于天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主要从事无线通信射频前端、MEMS 微机电系统芯片模块应用方案的设计、研发、生产和销售。值得注意的是，在该招聘启事描述的工作内容是负责军品和行业市场应用的射频滤波器销售。诺斯天津微系统有限公司成立于2011年，公司简介中写道，核心技术团队拥有美国博士学位，并在国外著名半导体公司有10余年的工作经历，而旁位张浩二人的实际工作年数是3年。在诺斯威系统有限公司担任总裁职务的旁位，曾在2013年底入选第一批千人计划创业人才。千人计划的申报工作通常由中央组织部发起，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计划用5到10年时间，在国家重点创新项目、重点学科和重点实验室、中央企业和金融机构、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为主的各类园区等，有重点地引进并支持一批海外高层次人才到中国创新创业。据中国媒体报道，天津大学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介绍说，庞卫、张浩和陈金平三位教授从学生时代起就一直从事相关领域研究，他们的研究成果是公开的。目前三人及其团队已经在国际、国内刊物上公开发表相关论文42篇，拥有美国授权专利9项。中国公民或华裔在美被控为经济间谍的案件近几年时有发生，但最终被逮捕并获罪的还是少数。 BBC 5月20日援引负责国家安全预算的白宫前高级官员戈登·亚当斯的话说，事实上国与国之间总是彼此互相侦查的，这一点是始终不变的。美籍华人律师、康奈尔大学法律博士张家敦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时认为，虽然许多国家都会彼此监听窃密，其中一些国家也会将窃取的信息用于商业用途，但是中国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让美国不得不予以重视。他说，
Well, I think that essentially the United States is really going to be hard pressed because there are so many Chinese.
我认为美国将会施压，因为有太多中国人在美国的敏感领域工作了，所以这个问题会持续一段时间。只是如果人不在美国的话，就很难追踪到。如果这些人参与了窃取技术机密的话，美国是无能为力的。
张家敦还对比了早前被美国司法部起诉的5名中国军官。美国指控这5人对美国多家公司进行经济间谍活动。他说，美国目前面临的困境是，可以起诉却无法逮捕他们。中国法学教授高彦东也在环球网说，中国司法权管不到中国，他们这样做只是吓唬中国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艺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里是时事经纬节目。美籍华裔联邦雇员陈霞芬去年被控向中国提供机密情报，并且被逮捕。几个月以后呢，获释，但是并没有任何解释，也没有恢复职务。一些亚裔团体和国会议员要求司法调查这个案件中是否和陈霞芬的华裔和来自中国的背景等因素有关。下面是杨晨的报道。
这些亚裔团体和国会议员21号在国会山举行记者会，要求调查陈霞芬被指控为间谍遭到逮捕是否和他的背景有关系。华裔民主党众议员刘云平说，
我们今天呼吁司法部长对这个案件展开调查，看看在拘捕和调查过程中是否使用了不当的背景归类，以及政府是否存在普遍的偏见。
美籍华人陈霞芬任职于商务部下属的国家气象服务局，去年10月在办公室被6名联邦调查局特工当众逮捕。 罪名是涉嫌向中国提供美国的大坝信息。今年三月，政府撤销了对他的指控，但没有做出解释。陈霞芬被捕后被停薪停职，至今没有恢复工作。华裔团体为陈霞芬辩护说，如果他不是华裔，不是来自中国，可能根本不会被起诉，因为他转发的是网站的公开专业性资料，根本不是国防机密，他本人也没有达到接触保密资料的等级。陈霞芬的律师彼得·曾登伯格也认为这起案件和陈的背景有关。
虽然很难证明这一点，但是我们也很难想象，根据这些事实，政府竟然会起诉他。
华裔民主党众议员刘云平牵头给司法部长写信，目前已征集到20多位议员签名。
这个案件再次显示了联邦政府带着怀疑的眼光看待某些族裔和出生地背景的公民。
日本裔众议员麦克本田谈到了二战时期美国政府对日裔美国公民的歧视政策。
我们的国家有过这样的黑暗历史，根据不可靠、不准确的证据和事实来剥夺自己公民的权利，制造恐怖气氛。陈霞芬的案件就是这样。
近年来发生多起联邦政府美籍华人雇员涉嫌为中国收集美国情报的案件。据《纽约时报》报道，2013年以来，美国的经济间谍诉讼有一多半牵扯到中国。美国华裔团体认为，华人社区的确有商业违法行为，另一方面有许多像陈霞芬这样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遭受政府不当处理甚至侵权的例子，这些告诉人们华裔美国人维护正义和权益的重要性。陈霞芬的律师说，目前他们最希望的就是尽快让陈霞芬恢复工作。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随着劳力价格上升以及中国设法改变出口型经济，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鼎盛时期正在成为过去。在解决这个问题和其他挑战之际，世界第二间经济体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公布了一项新计划，立志成为一个制造业大国。下面是艾德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最近的报告指出，中国和世界先进工业国家存在巨大差距，中国不能再依赖低端制造业和出口来推动经济。2025中国制造计划致力于改变这个现状。这个计划的目的是提高中国在制造链中的地位，更多的注重创新和尖端技术，并且列出了今后十年里中国希望推进的十大行业，其中包括信息技术、新能源车辆、机器人和高技术船舶等。克劳斯·梅耶是位于上海的中国欧洲国际商业学院新兴市场研究中心主任，他说，中国试图通过这个计划一方面追赶发达国家，一方面缩小本身的差距。他说，随着劳动力价格上升，在提升经济、创造更多的技术劳力方面，中国比其他的新兴经济受到的压力更大。
There are fewer young laborers available, therefore labor costs, especially in the urban centers.
年轻的劳力越来越少，因此劳力价格上涨，特别是在上海这类主要城市里。结果，中国过去30年来追寻的那种建立在廉价劳力上、以出口为主的经济模式，将无法维持下去。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赞成这个计划。这个计划针对中国的一些最大的问题，比如缺乏高质量产品和国际知名品牌。计划还试图解决资源、能源浪费，发展绿色产业，弥补过去几十年来中国环境付出的高昂代价。香港高级经济师杨伟豪说，这份文件为推动中国作为一个品牌提供了很好的指导，可是中国政府是否能够做到还有待观察。
Obviously we need to the government to open up the market for foreign access.
显然，中国政府必须向外国开放市场，允许私营行业在经济和其他不同领域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所以，放松管制仍然是关键，而这份文件并没有详细说明。
杨伟豪说，国家发改委等其他政府部门稍后可能会以通知的形式发布这类措施。中国官方新华社报道说，政府将推出一系列深化机构改革、加强金融援助的政策来帮助这个计划的实施。这将是一项以市场为导向、以政府为指导的计划。杨伟豪说，虽然部分行业可能需要政府的扶持和资助来从事研发，可是允许市场发挥作用才是创新的关键。他说， 政府来精心挑选的十大产业，令人担心风险很大。
政府实际上只需要培养一个环境，让市场推广合适的不同产业。
北京理工大学的经济学者胡兴斗说，这个计划为中国如何从世界工厂向制造业大国转变提供了一个好的框架，可是文件似乎没有提到私营企业，这点让他担心。胡兴斗说，他担心这个计划可能把太多的精力集中在中国缺乏灵活性的大型国企上。
要促进民营企业的发展，要培养企业家精神，这个是个关键。企业家的特征它就是创新，创新就必须依靠民营企业家，而国有企业的负责人他本质上不是企业家，他们是行政官员。
2025中国制造只是这个计划三部曲中的第一步，中国的目标是在2049年成为一个和其他的经济大国看齐的制造业强国。美国之音艾德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总理李克强开始对哥伦比亚的访问，除外界广泛预期的经济议题以外，中国还对哥伦比亚国内政治和解进程表态，支持桑托斯总统的领导地位。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总理李克强及其率领的庞大经贸代表团星期四结束对巴西访问后，转往拉美四国行程第二站哥伦比亚访问。35年前中哥建交后，李克强是迄今到访波哥大的中国最高领导人。李克强在双方共同会见媒体时表示，中国支持哥伦比亚的国内政治进程。他说，
中方将一如既往坚定不移地支持哥伦比亚国内的和平进程。我们希望看到哥伦比亚在桑托斯总统领导下和平进程持续推进，希望看到早日实现。
评论认为，这是中国总理李克强除经贸议题外对到访国国内政治形势的罕见表态。对此，桑托斯总统表示，
我想强调总理先生和中国政府对和平进程的支持，我们认为这种支持非常重要。中国支持结束哥伦比亚国内冲突具有很大的象征意义，这场内战是整个西半球最后一场内战，也是历时时间最长的一场冲突。这就是为什么总理所言很正确，结束这场内战不仅对哥伦比亚，而且对整个地区和世界都有很多积极影响。
经贸议题方面，中国和哥伦比亚签署了基础设施、教育以及农业协议，中哥两国将启动有关两国自由贸易区的谈判。对此，李克强说，
刚才桑托斯总统已经宣布，我们将开启自贸区可行性研究的谈判，这项两国的经济界、企业界发出积极的信号。
作为两国人文交流以及中国展示软实力的一部分，李克强访问哥伦比亚期间，中国宣布将资助200名哥伦比亚青年到中国留学。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俄罗斯总统普京于星期六将一部新的法规签署成文。这项法规明确，任何外国或者是国际间的非政府组织，假如其活动威胁到了俄罗斯联邦宪法体制的基石、俄罗斯的国防或者是国家安全，那么这些组织在俄罗斯联邦土地上的活动将可被定为不受欢迎。任何继续同这些组织有关联的俄罗斯公民将可能面临高达$10,000的罚款，或者是长达6年的监禁。对此，美国国务院表示深切关注。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哈夫星期六表示，我们担心这项新的法规将进一步限制公民社会在俄罗斯的运作，并且进一步表明俄罗斯政府对于独立话语权有增无减的打压，以及俄罗斯政府有意采取步骤将俄罗斯民众同外部世界隔离起来。哈夫进一步发推文说，俄罗斯民众如同世界各地民众一样，应当拥有运用自身权利的自由，而不怀有担心报复的恐惧。另一方面，中国因素正使俄罗斯与日本拉近关系。俄罗斯国会议长刚刚访问日本并会晤了安倍首相。俄罗斯期盼普京总统今年能够访问日本。有分析人士说，日本是俄罗斯外交转向东方的重要组成部分。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下议院国家杜马主席纳雷什金星期四结束了对日本的访问。纳雷什金访日的目的之一是为了普京总统有可能今年访问日本铺路。纳雷什金与日本首相安倍会晤之后表示，普京应该而且必须访问日本，双方应该为此做充分的准备。他表示，希望两国关系能够取得突破。俄罗斯与日本发展关系可平衡日益密切的俄罗斯与中国的关系，避免使俄罗斯过分依赖中国。但俄罗斯日本问题学者基斯塔诺夫认为，类似的提法可能会引起中国的不满，给人以俄罗斯不信任中国的感觉。俄罗斯在公开场合都说，莫斯科奉行多元化的外交，既发展与中国的关系，同时也发展与日本的关系，俄日关系不会损害俄中关系。基斯塔诺夫说，对俄罗斯重要的是同时发展与他的远东的两个邻国中国和日本的关系。俄罗斯不会与中国友好来共同反对日本，或是与日本友好来共同反对中国。俄罗斯认为，中国能够理解俄罗斯与日本密切关系的举动，因为这能减轻东北亚地区的紧张局势。基斯塔诺夫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五月初访问莫斯科，使两国进一步走近，引起日本的担心。在日本的邻国中，日本同俄罗斯的关系相对比较顺利，这些因素都在推动日本与俄罗斯接近。此外，发展同日本的关系可帮助俄罗斯打破国际孤立。俄罗斯把日本视为西方七国集团对俄罗斯制裁行动中最为薄弱的环节。基斯塔诺夫说，梅德韦杰夫担任俄罗斯总统时曾经访问俄日之间有争议的南千岛群岛，也就是日本称作的北方四岛，导致两国关系降温。普京重返克里姆林宫后强调寻找解决领土争端的方案，让日本看到了改善两国关系的希望。最近几年，普京与安倍建立了很好的私人友谊。下议院国家杜马主席纳雷什金被认为是普京的亲信，他也来自前苏联安全情报机构。这次随同纳雷什金访日的俄方代表团阵容庞大，包括了俄罗斯远东发展事务部部长、总统文化事务顾问、远东地方领导人、工商界领袖、文化体育界名流和官方媒体的负责人等。纳雷什金还会晤了前首相森西朗以及日本自民党的其他高级官员。纳雷什金在东京出席了有关发展俄日经贸、人文体育交流的大型会议，并参加了在日本的俄罗斯文化节的开幕仪式。随同纳雷什金访日的俄罗斯高级官员说，将会为日本投资人在远东地区设立专门的经济区，为日本投资人在税收、行政等方面创造优惠的条件。俄罗斯的一些政治分析人士说，同时吸引中国、日本、韩国甚至是美国的资本来开发远东地区，可形成国际资本彼此竞争的局面，避免远东地区全面依赖中国。俄罗斯目前外交转向东方，但这并不意味着仅发展同中国的关系。学者基斯塔诺夫认为，对日关系是俄罗斯转向东方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 基斯塔诺夫说，转向东方不仅仅是中国，这里还有印度、韩国，甚至是朝鲜等国。俄罗斯同朝鲜的关系现在也不错，虽然同日本的关系面临着许多问题，但俄日关系总体上很好。日本特别期望在俄罗斯外交转向东方的过程中，俄罗斯会在领土问题上对日本做出让步。俄罗斯媒体说，日本首相安倍拒绝出席莫斯科5月9日二战胜利70周年庆典活动，是为了同其他的西方领袖保持一致。但是安倍却是唯一一个在去年出席索契冬奥会开幕式的西方大国领导人。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后，日本虽然加入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但俄方认为日本的举动带有象征性的性质。俄罗斯独立报引述日本驻莫斯科大使馆的声明说，日本方面正在为普京访日做准备。普京总统的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说，如果日本向普京发出邀请，俄罗斯非常欢迎。学者基斯塔诺夫则认为，在普京是否能够访日的问题上，日本的盟友美国的立场至关重要。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波兰民众星期天投票选举新一任总统，这是一次决选，因为上一轮选举结果不足以定乾坤。两位参选人分别是现任总统科摩洛夫斯基和挑战他的保守派人士杜达。杜达这个月早些时候在第一轮投票中略微领先。分析人士形容杜达在上一轮投票中的领先是波兰政坛近年来最令人跌破眼镜的震动，因为在第一轮投票之前，大部分民意调查都显示在很多问题上都持有中间立场的现任总统可以很轻松的领先。科罗莫夫斯基是一位历史学家，从前也担任过波兰的国防部长，他是2010年首次当选总统的，这次是竞选连任，他的竞选纲领主要是围绕着国家安全主题。被称为是保守派人士的杜达，其竞选纲领是要保证一旦当选以后，将会降低波兰民众的退休年龄。他同时还说要为大家减税，并且警告人们说，假如波兰方面采用欧元作为通用货币的话，那么波兰国内的物价将无疑会上涨。在波兰，总理负责政府的日常事务，但是总统是国家军队的统帅，并且也在外交政策和立法方面有话语权。总统的每一任期是5年。爱尔兰以压倒多数的投票结果实现同性婚姻合法化，爱尔兰是世界上就这一问题举行全民公投的首个国家。星期六公布的官方结果显示 ,62% 的人投票支持修改国家宪法来使同性婚姻合法，超过 60% 的合格选民参加了投票，这是爱尔兰20多年来投票人数最多的一次。如此剧烈的社会转型发生的仅仅20年前，爱尔兰这个传统的天主教国家才结束将同性恋行为定为犯罪。同性婚姻在欧洲十几个国家都实现了合法化，同时在阿根廷、巴西、加拿大、新西兰、南非、乌拉圭以及美国许多州当中，同性婚姻也实现了合法化。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说，日本未来5年将与亚洲开发银行携手为亚洲市场的基础设施提供大约1100亿美元的资金援助，重点用于技术合作以及人才培养方面，在亚洲扩大高品质的基础建设援助。有分析认为，安倍演说意在抗衡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力争保持日本在亚洲基础建设市场的主导权。下面是小玉发自东京的报道。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周四晚上在日本经济新闻社和日本经济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第21届国际交流会议亚洲未来的晚宴上发表演说。他表明，未来五年，日本将与亚洲开发银行携手，为亚洲的基础建设提供约1100亿美元的资金。这较过去五年日本对亚洲基建投资额增加30%。安倍强调，日本将这笔资金重点用于技术合作以及人才培养方面，在亚洲扩大高品质的基础建设援助。安倍还表示，日本将改变以往在提供基础建设合作时过分要求当地政府支付保险金的模式，将通过国际协力银行积极承担短期性收支风险，以减轻当地政府的负担。日本几乎所有的媒体在报道安倍首相的演说时都认为，这显然是针对中国主导的亚投行，意在保持日本在亚洲基建市场的主导权。日本经济新闻说，安倍演说没有直接提及亚投行，但是字里行间暗指中国。安倍说，要构筑一个不受任何国家肆意左右、公平且可持续性发展的市场，也不能让政府部门过度的经济活动制约民间的多元构思。安倍还说，不能在亚洲形成假冒劣货、抵押正品的市场。日经报道说，这项新的援助计划的目的是要通过扩大援助，把日本主导的高品质基础建设确立为国际标准。日本的读卖新闻分析说，安倍的讲话推出以亚开行为核心的资金援助计划，显然是针对亚投行，提出不仅要着重经济开发的投资模式，更要注重环境与人才培养的质量方面，以此区分被指强行开发手段的中国。分析还说，最具象征性的是1100亿美元的投资额，这一数字令人联想到亚投行计划资本金的1000亿美元。读卖新闻还指出，安倍在演说中强调，将亚开行融资能力提升50%，并且考虑进一步增大投资额。这显示出安倍要通过强化日美为主的亚开行，保持日本在亚洲基建市场的主导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算，2015年亚洲新兴以及发展中国家国内生产总值为6%，亚洲基础建设投资所需金额年度为8000亿美元。有分析认为，面对亚洲基建市场庞大的资金需求，日本以往过分要求当地政府支付保证金的做法没能充分满足市场的需求，才导致中国主导的亚投行赢得多数支持。安倍在演说中强调品质的重要性，表明要在坚持日本模式下扩大援助。日本经济新闻报道说，日本经济界期待通过推出不同于亚投行的援助模式，增加日本企业的出口。不过，扩大新兴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基建援助也意味着巨额损失风险增大。有日本企业担心，在发展中国家没有政府保证金，基础建设项目风险太大，即使政府要求民间投资，这一步也是很难迈出。美国之音 TV 记者小玉东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对中国近代史上一些有名的烈士英雄如何评价？能否臧否？自由派人士认为可以，但毛派说不行，否则你就是历史的虚无主义。最近有北京的左右派人士因此而打上了法庭，引起人们关注的是洪振快和梅新玉打官司。梅新玉质问说，烈士保卫国家，谁来保卫烈士？但学者毛于士和杨继绳说， 究竟谁在搞历史的虚无主义？下面是林峰的报道。
5月12号和13号，北京一家法院开庭审理了《炎黄春秋》杂志两位前执行主编洪振快与黄忠起诉梅新玉和郭松民侵权一案。此案缘起于《炎黄》杂志2013年11月第11期杂志刊载的洪振快的文章《狼牙山五壮士》的细节分析。狼牙山五壮士是一个在中国广为人知的英雄事迹，被编入中国小学语文课本几十年。洪振快的这篇文章对五壮士跳崖壮举前后的一些细节提出质疑，包括跳崖的地点、如何跳崖以及敌我伤亡人数。中国商务部研究员梅新玉和中国知名时评人郭松民这两位网络大 V 通过微博对《炎黄春秋》杂志进行了抨击，指责《炎黄春秋》犯了历史虚无主义错误，是狗娘养的。梅新玉表示自己的言论是保卫烈士，他在法庭的最后陈述中说，烈士保卫国家，谁来保卫烈士？我们责无旁贷。正因为如此，我才对原告炎黄春秋笔法轻薄、抹黑烈士的行为无法容忍，行使了宪法第35条赋予我的言论自由权利，实践了宪法第24条国家倡导爱国公德、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精神。记者多次致电梅新玉，但均提示用户已关机。炎黄春秋杂志副社长杨继成表示，这一案件是洪振快和黄忠以私人名义对梅郭二人提起诉讼，与炎黄春秋无关。他对美国之音说，
这两个小伙子告状我们都不知道，他已经离开炎黄春秋半年了，不止半年了，离开七八个月了。
对对，
他已经发了声明，他说他的一切行为跟炎黄春秋没有关系。他说有些人呢还把这个事情跟炎黄春秋连在一起，趁机对炎黄春秋进行一些这个攻击啊，那是我们觉得我们不理睬，不予理睬。
杨继成还表示，炎黄春秋欢迎理性的讨论。他说，
希望这个东西成为中学校的教材，现在学者对这批斗进行一些质疑也不是不可以。质疑以后，另外一个像那个郭松民他们呢，他的质疑的批评，其实批评也是可以的。但是至于骂人呢，那就不合适了。
近几个月来，中国官方和左派人士对所谓的历史虚无主义大肆批判。中国军队的喉舌《解放军报》4月29号发表了标题为《不容历史虚无主义网上任性》的评论文章。文章说，眼下舶来的历史虚无主义正呈现出从学术领域向网络蔓延的趋势，这些打着反思的幌子任性而为、肆意歪曲历史的言论和思想，污浊视听，危害至深，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在此之前，央视人气颇高的选秀节目《星光大道》的主持人毕福剑因在一个私人饭局上唱了一出上世纪60年代的样板戏，对毛泽东进行了嘲讽而遭到停职，并被迫公开道歉。有报道说，毕将被开除党籍，并从此从央视下课。炎黄春秋的杨继成对美国之音表示，炎黄春秋是坚定的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
我们认为历史主义就是否定历史，就掩盖历史真相，就是历史虚无主义。所以杜刚教授说，炎黄春秋是坚定的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是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大本营，是重要基地。
中国知名经济学者、2012年美国米尔顿·弗里德曼自由奖获得者毛于士认为，洪振快的那篇文章是属于学术讨论的范畴。他对美国之音说，
这个是在学术界进行的一件事，政治是为了当权者的利益服务的，把政治干涉学术，那是非常有害而且很危险的一件事。历史虚无主义是很可恶的，就是伪造历史或者掩盖历史。
毛于士还反问，关键是谁在搞历史虚无主义？美国之音林峰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环境监督组织绿色和平说，上百只中国渔船正在西部非洲附近海域非法捕鱼，而北京则称这些渔船的活动是合法的。有观察人士说，中国1/5的远洋捕鱼队伍都在非洲运作。下面是桑特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来自绿色和平的新报告说，冈比亚、几内亚、比绍、毛里塔尼亚、
塞内加尔和塞拉利昂等西非国家过去十年来报告了183起非法捕鱼案，涉及100多艘中国船只。中国外交部拒绝接受这份报告。外交部说，中国公司遵守法律，并且通过纳税、提供就业和增加收入，为非洲经济做出了贡献，受到当地政府和人民的欢迎。但是绿色和平说，为避免被发现，中国经常提供不准确的标识信息，有时暗示他们是在墨西哥水域，甚至是在陆地作业。绿色和平中国海洋项目负责人江庸年说，很多船少报捕鱼数量，以逃避向西非国家缴税。
The owner of the fishing vessel actually underdeclared the actual tonnage of the fishing.
渔船业主实际上少报他们的捕捞吨数，这意味着他们向沿海国家少交税，并少交执照费。
在非洲水域运作的中国渔船，从1985年的13艘猛增到2013年的462艘。在中国渔船的迅速增长的同时，中国在当地的投资和派驻人员的规模也迅速扩大。江庸年说，非法捕鱼有可能损害中非关系。
中国公司实际上是在非洲给中国政府拆台，所以我认为从长期看，这会损害中非关系，因为当地人不会区分谁是公司，谁是政府。
从2000年到2011年，中国在非洲的投资据估计达750亿美元。2013年，中国和非洲大陆之间的贸易总计2000亿美元。美国之音记者桑特，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齐永明，导播是张燕，我是杨明。那么今天我们主要向您播报了美国纪念阿富汗战事结束后的第一个阵亡将士纪念日。前中情局官员认为美中战争风险大，美国表示在南中海飞行符合国际法，中国对此表示不满。好了，那么我们这次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感谢收听，我们10点钟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和许多国家一样，每年都纪念那些从军为国献出生命的人，这种传统历史悠久。古希腊的政治家伯里克利说过，战争阵亡者为国英勇献身，在世者则有了继续生活的希望。5月25号星期一是美国阵亡将士纪念日，美国各地都举行纪念活动，发表怀念捐躯将士的演讲，并为他们默哀。如同一战法兰德斯战场上的罂粟花一样，在美国许多军人墓地上都会摆上一面小国旗，阵亡将士的亲属会到那里悼念他们。这一天除了举行仪式之外，人们应该感恩那些为确保国家自由而牺牲的美国人。阵亡将士当中有人战死沙场，有人丧生病魔，还有许多人身陷异国凌辱，至死难归。英烈们绝大多数年纪轻轻便献出了生命，甚至没有多少机会去充分享受他们为之献身的理想和自由。还有成千上万的美国人为了捍卫北美、欧洲、亚太和中东等其他国家的自由而献身。 阵亡将士纪念日所纪念的不是一场战役或者一次战争，它的意义超越了英雄纪念碑。国家以感恩的方式表示，烈士们为捍卫国家自由而献出的鲜血绝不会白流。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